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为您来介绍一个案例，并请律师呢为您现场来分析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位房主未经市议会允许呢自行请人砍伐了74棵树木，最终被罚4万澳元。那么担心房屋存在火患风险而砍伐树木是否合法呢？在本期现场说法节目中呢，摩道称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呢为您介绍砍伐树木的法律知识。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本期嘉宾的热线的电话。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感谢郑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相信郑律师您也看了这个案例了哈，房主呢是砍伐了74棵树，那么这个树的地域所在地呢，分别是处于他的自己的房屋的范围，还有包括一个叫 reserve， 就是叫保护区内，还有一部分呢是在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地块上砍了是74棵树，最终被罚4万块钱。嗯，看起来这个树木其实罚的砍了这么多树，罚的其实并不太重哈。案例中呢，房主是担心其房屋存在火患的风险而砍伐自己土地上的树木以及其他地方的树木。那么如果是因为这个火患风险，您也知道现在林火比较严重哈。如果是担心林火带来的危险而去砍伐自己周边的树木的话，是不是需要市议会的批准呢？
在某一些情况之下是不需要的。那在欧洲每一块土地的话，它都会规范为哪一个区分，那个区分的话就会列出它是不是在一个林火的那个灾难区或者是风险区。那如果你是在一个林火的风险区的话，那你是有一些比较是宽松的一些减或者是砍树或者是植物的一些条例来管制的。砍树的话，那毕竟还是要看你当地市政府是定定下的那些规定。所以如果你那个土地是在一个林火的那个风险区的话，当地的市政府也会给你相对的一些指南，就是说你可以做什么或者不可以做什么。
嗯，除了这个在林火风险区内的这些房主哈，是不是说即使是不是假如说不在这个林火风险区啊，是不是说自己土地范围内的所有树木都不能砍伐呢？
也不是这么说。第一就是要看说你那个市政府是给你那个制定下的那些规矩。那如果是砍树的话，他们是有很多，是每个市政府或者是他们归类哪一些可以砍，哪些不可以砍的话，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规矩的。那比如说他们会说那个树本来的那个大小有没有超过这一个宽度或者是一个年纪，或者是也没看出那个树是什么样的树，是不是在欧洲是被保护或者是比较罕见的树，或者是会看那个树的那个高度是不是已经超过了某一个高度，所以会造成某一些危险，或者是也会看说那个房那个树离你本身支出的那个房子的那个距离有多远。
就是就是说树枝生出来的离自己房子的距离是吧？
对，这离自己房子的距离有多远。这如果是这你光是修剪那些树枝或者是树叶的话，那很多情况之下是不需要市政府那一边去申请的， 或者是他们同意的。
嗯，
只是说如果你是要去砍树的时候的话，才需要让有可能是。
您的信号听得不是很清楚啊。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律师为您介绍砍伐树木的法律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那么郑律师，刚才您介绍到哈，那么自己如果是修剪的话是一般是不需要去申请的。但是此前我在节目中也做过一个案例哈，那就是邻里之间，那邻居家的树呢，这个树冠特别的大，就老是探到了这边自己家这边，所以在邻居出去的时候没有通知邻居，然后就把人家的树给修剪了，并且修剪还挺多的，好像是超过了50%。嗯，就是修剪这个树的量，如果是自家的树的话，有没有什么规定？比方说你不能超过的20%这个树冠？
是自家的树的话，一般来说是20%左右。你是可以修自家的树是20%的。那如果是邻居的树，就算是挂过来自己的那个房子土地上面的话，也是需要经过对方那边同意才可以去修的。所以这是你刚刚那个案例的话，就一方面是修太多，二方面的话是没有经过他的那个同意就直接把它修了，所以这个是自己会反到一些法律条例的。
在这次林火季啊特别严重，很多人呢就考虑一个问题哈，那么就是预防性的焚烧。他们呢就是比方说自己房子周边一些植物容易被引燃，然后呢他就做一些预防性的焚烧，并且是有些我看到有一些在 regional area 的就偏远地区的，他们呢是有在这么去操作的，保护自己房产的时候。如果是居民想做这个预防性的焚烧的话，需要做哪些？比方说需要经过市议会允许吗？还是说可以自行去操作，或者是需要申请消防局去协助呢？
是有一个是在你的那个土地的话有一个比例是需要去遵守的。
哦，比例
啊。对啊，它那个是一个10-50的一个比例，就是说你们这如果是要焚烧的话你就只能焚烧到某这个指定一个植物跟那个空放的那个地方的一个比例那焚烧之前呢，当然是最好是向那个市政府那边去报备，就是说你会进行这个部分。可是严格来讲，很多市政府是不需要你去这样子做的，因为如果你是在那个10-50的那个范围里面的话，那就是法律上是允许你这样子做的。
10-50米就是说离这个林火源可能的林火源的距离哈，是吧？
10-50是说你的这个你这个房你那个土地里面50的那个10-50那个比例是你的那个植物跟那个空旷地方的那个比例。
哦，明白了，是10%-50%的一个植被的比例。非常谢谢郑律师的介绍啊，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2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移民和签证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Max， 您早。
主持人和嘉宾早上好。
哎，您好，您请讲。
对，因为我正好听到就是说林火的问题，我就想到那个砍树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做法，就是可不可以注册一个责任有限公司，然后用乙公司的名义买下那个物业，然后把树全部砍完，再把这个物业卖给个人，然后公司申请破产。
哦，这个操作
可不可以来操作？
这个如果是讲到说那个法律的那个责任的话，就算是公司是拥有这块土地，那个人去控制这家公司的那个董事，或者是真正去砍这些树的那个人，也有可能会负上法律的责任。对，所以不一定是土地的那个所有者需要负上责任，真正去砍树的那个人也是需要负上这个责任的。额外的话，就是如果是公司是被告的话，那些罚款呢或者什么的话，一般来说都会相对比较高。可是市政府那一边还是可以选择直接向那个个人那一边去提出那个诉讼。
那如果注册这个公司是用一个海外的一个人的名字去注册，他是不是就没法追讨？
也不是没有办法追讨，可是会比较困难啊。
嗯，
而且公司他申请破产了。
嗯，对，那就会比较困难，是没有错。
嗯，这里是我想问一个问题，注册公司可以砍伐自己公司所在地域的面积里面的树吗？
啊，也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是其实你个人跟公司，砍自己土就所有自己拥有的那个土地的那个树，本来就是违法的。
嗯，
那如果是违法的情况之下，你那个犯罪的那个个体是个人或者是公司，是没有差别的。如果是公司的话，那公司里面的那些负责人也可能会有个人的那个刑事责任。
嗯 ，Max 有解答您的问题吗？
啊，行，我知道。然后我很想问一下，就是但是公司因为已经申请破产了，然后这个卖给个人了之后，政府是没有办法让那个个人是恢复，就是被砍伐掉的树木的。
如果是公司破产了，可是那个砍了那个树之后，对那个受益人是可以针对到一个个人的话，那市政府那边就会考虑要不要去起诉这个受益人。因为始终的话，他们会考虑，那是你建立一家公司，或是通过这个公司来去购买这个土地，或是砍这些树的话，是不是一个圈套，或者是不是一个计划？他们始终背后的那个指示人或是受益人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惹到官司的。
嗯 ，Max。
那他没有办法证明那个公司的建立者，就注册公司的人跟这个买房子的，就等于他买家他之间有什么关系？
他是没有办法证明的到是同一个人。可是如果那个公司是没有任何的那个目的，或者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理由去砍那些树的话，他们就会可以看看背后的那个动机是什么。
嗯。好，谢谢 Max 的咨询。
好的，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李先生，李先生您早。
哦，是我吗？
哎，是您，你久等了，请讲。
你好，郑律师，主持人你好，我是这样子的，是我有一家餐馆，有三个股东，那这样子呢，我本来注册的时候，我是也大家都是董事的，现在另外两个股东呢，就把我踢出这个董事局。假如说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来变卖这家餐馆，可不可以操作呢？我该如何保护我自己的股权？
他们你们本来建立这个公司的时候有签，比如说那股东协议啊，或者是公司章程之类的吗？
就是没有签，我有了一个协议，但是他们没有给我签署，就等于说是没有的。当时一场的。
然后是那公司股份那方面的话，你是占多少股份？
我占31%。
31%，所以就等于说对方那一边的话是占大数。如果对方那一边两位是加起来是超过50%的话，那就等于说他们是大大小小的一些决定的话，都可以自己来做那个决定，不需要你去参与。那某一些公司的决定是需要股东会的75%或以上同意票才可以进行的。比如说那个公司是要去把它关闭了，或者是要改名字的，可是如果现在光是要转卖一个生意的话，51%或以上的一些股权是有足够的权利去这样子做。
李先生有没有解答您的问题？
那
李先生，您的电话听得不是很清楚，可以麻烦您把这个收音机关一下，或者是把电话放到耳朵边上吗
？OK， 就是我现在该如何保全我的股权呢？
你的股权会一直存在的，他们不会把你这个股份转到给第三方， 可是如果你公司名下这个餐厅都最后是要转让或卖掉的话，那你需要确保说卖掉的时候那些钱是回到公司的，然后通过公司的那些股权来分配给下面的股东。
假如说他们签订买卖合约也不需要我来签名是吧？
对，因为两个董事签字就足够了。
OK。
嗯，可是你要小心，就是如果你那个时候租约或什么要给什么个人担保啊之类的话，这些是不会自动去消灭的，这些是需要新的人来代替，或者是那个房东同意把它撤销才会撤销的。
哦，这么回事。那如果是说他们要变卖这家餐馆的话，是不是我有优先的购买权呢？
由于你们没有合同，所以也没有的，没有优先的购买权。可是你可以当然提出这个购买的这个念头，可是是没有优先权的。
嗯，李先生，
没有这个优先权的。
嗯，
啊，我可不可以通过法庭来解决这个纠纷呢？
嗯，目前来说还没有纠纷嘛，对吧？
对。
嗯，李先生，
好，
好的，
好，谢
谢，
谢
谢李先生的咨询，
谢谢。谢谢 OK。
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现场的律师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这位是龚先生，龚先生您早。
两位早，两位早。
久等了，您请讲。
没关系，我请教郑律师啊，我和我邻居家中间有一条蛮长的，大概超过30米的绿化带，然后呢，因为它是一些爬藤的或者茉莉花之类，它长得很茂盛。以前很多年呢，因为隔壁邻居一对老夫妇呢，是我帮他们捡，我这边我帮他们修理整理的，然后他们现在去养老院了，那么房子一手之后呢，一对年轻夫妇，比我还年轻的夫妇进来，他们不做这个事，但是我应该这个责任修剪我这边呢，还是应该是他们的责任去修剪？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年，他们年纪大，我做他们给他们一个 favor， 然后他们现在年纪轻进来，我因为他们的责任应该是修剪，是不是这个道理？请教一下。
那实际上那个植物是归哪一边的？是你那一边还是对方那
一边？是他那边的，他的，但是他这一边是在我这边嘛？他因为两边嘛，一边是在我这边，因为我的家整理得很干净，然后如果万一他不整理，定期整理的话，就看上去很不好看，所以我平时都是在我自己的打理。
了解。从一个法律的角度来说，这责任是他们那一边的，你没有经过他们同意的话，你也不能去动跨过来你这一边的那些植物。所以你
因为他们因为他们长的那些枝藤啊，爬藤的树啊，还有茉莉花这些，你说爬藤的走长得很快，他会走到我的车道上面去，如果不剪的话，就会好像第一不好看，第一有麻烦，所以我是自己去剪掉他们。
所以这如果对方是不愿意去修剪，也不允许你去修剪的话，如果好像你说的已经是爬到会对于你的那个土地或财产或个人是有一些危险的话，或者是损害的话，你就可以向 council 那边去申请，让他们允许你去剪。可是如果没有危害到你个人或者是你的那个房产的话，那是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之下是不能去修剪的。
我就说肯定责任是他们的，
对，
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们应该是定期修剪吧？应该，因为我知道在澳洲有长得很漂亮的地方，万一有隔壁邻居他不修剪，弄得很乱乱的，我们也有权去投诉，在康所去投诉他们，是不是？
对，如果是影响到你的那个房产的话，是可以去康所那边。
美观影响美观。
你可以尝试跟房主跟康所去沟通。谢谢龚先生。
好，谢谢，谢谢啊。
那么郑律师哈，您刚才提到是隔壁的树影响到自己家哈，如果是隔壁的树枝，比方说足够大，伸到自己家里面，对自己的屋顶什么造成损害，该由谁赔偿呢？
这些的话，如果是有损害，就是隔壁那一边去赔偿。有些时候的话，保险那边的话也是，就如果是自己的保险或者是隔壁邻居的保险的话，也会有一个赔偿的一个范围的。
嗯，非常感谢郑律师。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不得不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摩托生律师事务所郑伟俊律师来做客本期节目，也非常感谢两个小时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